大家好，欢迎来到周末漫谈。春秋战国时期，因局势动荡，出现了一批通晓武艺、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的人物。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弱者、维持秩序。这样的人被称作侠客或游侠、侠士等。当时的贵族们往往收留许多门客，他们中就有侠士，如战国时期的信陵君魏无忌手下就有许多游侠。随着游侠的出现，一种特殊的精神，即侠义精神开始出现，并影响后世2000多年，亦成为诸多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好汉。一般来说，侠义精神包括扶贫济困、惩恶扬善、为人仗义、肯于助人、路见不平替天行道等。百家争鸣中的墨家成员中就有从事武侠者，时称墨侠，首领被称为巨子。其纪律严明，规定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据史书记载，墨者很能战斗，具有赴汤蹈火、死不还冢的精神。第一任巨子正是墨子，后来的巨子有孟胜、田襄子、福等。尚书《五子之歌》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墨者巨子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人本应依法处死，但秦惠王认为辅已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就下令赦免。然而辅却按照墨者之法的规定把自己的儿子杀了。那么首次系统地为他们立传并明确阐述侠义观的应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认为，游侠见人主遇困会挺身而出，虽然行为有时可能并不符合正义，但是他们说话算数，讲信用，答应人家要办的事就必须办到，而且行动果断，甚至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等。在司马迁的眼中，游侠具有侠义、诚信、谦让的美德，而这种美德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提倡的。东汉末年，天下群雄纷争，当时割据一方的袁绍与曹操年少时都好为游侠。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三国演义》中演绎的刘备的仁义、诸葛亮的恩义、张飞、赵云的忠义、张辽的侠义，而义在关羽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比如关羽在许田涉猎时企图除掉曹操，表现出对汉室的忠义，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表现出对旧主的忠义，因黄忠马失前蹄而不肯对其加害，表现出济困扶危的侠义，华容道上释放曹操，既表现出知恩必报的仁义，又表现出不成人之危的侠义，秉烛达旦立于户外则表现出对嫂夫人的礼义，对刘备的忠义和对兄弟的情义。至于他与刘备、张飞的情义，更是才会不动其心，绝路不移其志。恢弘的大唐王朝也是一个从上到下崇尚侠义的时代，因此任侠之风大盛，豪侠结义之事比比皆是，侠义精神亦广泛根植于社会中，包括文人也有侠客梦，比如骆宾王、陈子昂、岑参，但最具侠肝义胆的当首推李白，爱打抱不平、除暴安良、仗义疏财、乐意结交豪杰的李白，在其一生中都贯穿着侠义精神，而正是拥有这种精神，他才可以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千古强音。在其晚年，国家遭逢安史之乱时，年近60的李白毅然投笔从军，加入永安王李璘的军幕。谁知李璘被唐肃宗认为是叛逆，永王兵败后，李白也被下狱，并被流放到今天的贵州。这样的遭遇并没有改变李白的雄心，当他听说李光弼将军出镇临淮追击叛逆史朝义后，已经61岁的李白仍希望从军报国，但因病半道而返。他为此还慨叹：“天夺壮士心。”次年，李白病逝。 晚唐时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还区分了侠与道的区别。他认为坚持正义、明辨是非、保护忠臣孝子者为侠，敢匹夫之交、害政立邪、任气而不知义者为道。也就是说，侠士有着严格的道德要求，要有舍身取义的节操。侠义的精神根本是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宋元时的话本小说中已出现不少游侠形象，而明代小说《水浒传》则集中诠释了侠义的精神。中国人广为熟知的武松打虎、醉打蒋门神，就体现了他为民除害、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而被称为及时雨的宋江，则是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礼贤下士、交纳豪杰。也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侠义精神，宋江被推举当了梁山好汉的领袖，并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至于民间的侠义精神也广泛存在，且并不局限在武林人士。比如从北宋范仲淹开始建的帮助穷困族人的范氏义庄，就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和侠义精神的体现。该义庄延续了800多年，一直到清末。而追随范氏家族设立义庄的宋元两代400年间约有70宗，明代276年间有200宗，到清代末年，仅苏州府的义庄数量就达到200多个。民国时期虽然时局动荡，但同样承传了侠义精神，民国不少知名人物的身上就有体现。比如大师林纾颇有侠义之风，曾有朋友向他借钱，他便把刚刚卖画所得的400元倾囊借出，朋友坚持立下字据后离去。不久朋友病故，林纾前往吊唁，就在灵前把借据烧了，并做了祭文，后写道：若他与朋友都健在，则有无借据都是一样，现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来日无多，若死后还有借据存在，难保不使两家产生纠纷，因此烧掉。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通过发起一次次运动，摧毁了中国的正统文化，毁坏了大量文物，并将文化的传承者、知识分子迫害的死的死、伤的伤，活下来的大多噤若寒蝉，侠士和侠义精神自然也在被摧残之列。然而即便在黑暗的岁月中，在民间仍闪耀着侠义精神，虽然微弱，但并未泯灭。比如暗中救助被迫害的朋友，偷偷相助落难之人，即便在当下，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仍有保有良知的具有侠义精神之人，敢于站出来仗义直言，甚至舍身取义。比如以高志胜、江天勇、王全璋为代表的维权律师，比如曾调查山西疫苗真相的记者王克勤，比如站出来揭露中共迫害真相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此时的正义、侠义之举在这个时代有着非凡的意义。从某个程度上说，他们在替天行道、为民呐喊，他们代表着中国的希望。自古天理是邪不压正，他们的舍生取义之举终将迎来改天换地的时刻。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